you can rely on Atlas Butler for all of your plumbing and drain service needs. Our expert plumbers and drain specialists can take care of anything, from a broken water heater to a clogged drain. One call truly does it all.
Atlas Butler is built to keep you comfortable, and our plumbing services are no exception. Call today, get it fixed today. That's our pledge to you.
Atlas Butler is at your service. Call 1-800-FURNACE.
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先生到达香港进行考察。
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高层官员、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4月13日到香港考察6天。
主任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香港期间，夏宝龙广泛地接触香港各界，他到茶楼喝早茶，到社区与市民轻松互动。
第一次坐
啊。啊，努力
啊，您继续坐
啊，
坐好吃点啊。
也到访港交所，与外国商会、立法会议员、纪律部队成员、大律师工会以及中资机构代表们会面。他的一个重点活动是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上致辞。
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修理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虽然没有得逞，但这是香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是我们永久的痛。有人想抹去这段惨痛的记忆，这是不可能的。
夏宝龙重提修理风波是港版的颜色革命，他也警告香港现在依然暗流涌动，需要时刻警惕。
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还在涌动，乱的根源没有根除，治的基础还需要巩固，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夏宝龙又鼓励香港人集中发展经济，还亮了一句广东话：
希望香港天天办会展、搞创科、拼经济、跑马、跳舞、炒股、稳地勤。
夏宝龙这一趟到香港释放了什么政治信号？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推动香港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加快。香港已经有了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23条立法？这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构成什么影响？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香港记者戴庆成。庆成你好。
哎，永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他到香港去哦。中共中央今年3月组建了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以后，这是夏宝龙第一次到香港去。那夏宝龙他现在已经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而且他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名称很多啦，意思就是说哦，在那个中共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的序列里面，组长是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夏宝龙是常务副组长，也就是说直接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共高层官员里面，一把手是丁薛祥，然后接下来就是夏宝龙了。所以夏宝龙这个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他这次到香港去是非常隆重的。实际上他到香港之前3天，港澳办还举行了一个动员大会，就好像这个开工仪式啦，宣示港澳办的工作，接着他就到香港去了。我们首先请庆成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所以这个夏宝龙他正式接任这个职务，这一次到香港去释放了什么政治信号？
我觉得夏宝龙这次视察香港呢，可以说是带有不少政治含义的。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呢上个月刚印发了一份文件，全文叫做《关于债权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里面就要求各地区的部门呢围绕着这个重点问题呢展开调查研究，找到这个破解难题的方法。那夏宝龙呢，作为就是刚才你说的，他是一个负责港澳事务的国务院的第一把手的官员，那如果他不配合中央政策呢到香港调研的话呢，以协助这个中央更好制定对港政策呢，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这是第一。
所以要配合一下。
对。然后呢，第二，就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过去三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北京呢对港政策呢和思路，它就很难是直接的在香港传递到社会各界。那夏宝龙这次访问香港呢，刚好可以利用在港考察期间，就趁机直接的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呢传出去给香港人知道。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香港人呢都很关心夏宝龙这次在香港唯一的一场公开的官方活动，就是出席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幕礼。那关于他在里面谈了哪些内容，大家都很想通过他的讲话了解北京对港政策有什么新的一些方向。
我观察到这次夏宝龙他基本上走的是一个亲民的路线，他一到了香港，他第二天就到社区去跟这个普通的市民、小孩子还有年长者互动，这个画面显得很轻松。目前来说，香港社会对于这次夏宝龙的访问期间的表现啊，社会各方面的反应啊，是怎么样，评价如何？
其实呢，夏宝龙以前也来过香港，譬如呢，他去年的时候呢，他就有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七一访问香港。但当时外界的焦点呢，当然都是放在习近平的身上，所以呢，大部分香港人呢对夏宝龙的认识呢其实不是很深，所以这次夏宝龙来香港访问呢，刚好就可以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给香港人一个近距离的对夏宝龙一个观察，感受到他一些工作的一些风格。那整体来说的话呢，从这六天的一些行程活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夏宝龙表现出来还是比较亲民的。那譬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接见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呢是到酒楼喝早茶等等，还有他在这个官方的演讲稿里面呢，用广东话呼吁香港人要团结，玩低情，玩些情，就是赚点钱。那这些讲话呢，其实都是比较符合香港人的一些文化和口味的。但是我印象里面还是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小细节。那记得以前逢五或者逢十的周年里面呢，香港政府都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大肆庆祝。那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呢，譬如江泽民啊、胡锦涛啊、习近平呢，他们都有前来香港参加这些大型的活动。那至于其他的中国高官，譬如说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统战部部长李元东等等，也来过香港。那他们访问香港期间呢，香港政府这边的高度戒备，然后这些作为一把手的中央领导人呢，都是坐这个私家车出入的。可是呢，你看这次夏宝龙啊访问香港，虽然保安也同样很严格，但是他全程呢都是坐这个旅游巴士。
他坐旅游巴士啊？
对，他坐旅游巴士。
他没有一个人坐一个车里面。
对，这个就有点令我有点惊讶，打破别人的观察。他这次来的是坐旅游巴士，然后跟那个中联办主任啊，还有香港特首李家超等等一般的高官坐在一起，同一个车子，然后出入不同的场所，跟不同的人见面。所以就说明了夏宝龙虽然他是港澳官员里面的一把手，但好像工作也比较低调。
而且他原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是卸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对，国家级的领导人，
那算是很高的。
对，所以由这一个小细节来看的话，我觉得夏宝龙还是有一个作风比较实干吧，是比较做实事的，而且比较低调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可能跟北京的一些要求有关系，也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刚才那一份关于债权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之中呢，北京也提出了说要严明的工作纪律，就是你在地区做调研的时候呢，不能够增加基层的负担，不搞形式主义。
所以他也就是配合啦，这个不搞形式主义。我们稍微谈一下人事的话题哈。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有四个机构嘛，然后四个机构里面的其中一个机构就是中联办主任，今年初他换了人，中联办主任从骆惠宁换成了郑燕雄。那么呢，中联办主任换人以后，其实很多人都在猜测夏宝龙担任的港澳办主任这个位置也会换人，结果夏宝龙还继续做港澳办主任。 香港人怎么看这个消息啊？而且他其实已经是到年龄退休的人了。
对，已经超龄很多年了。那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就要回顾一下以前。那以前呢，就是北京的他这个涉港部门呢，是政出督门，包括有港澳办、中联办，还有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等，那就等于说是驻港解放军等等，所以就形成一个叫做九龙治水。这么多部门呢，就是涉及到香港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在政策的执行过程里面呢，出现一些不协调，那效果就比较差。所以呢，早前呢，北京就改革嘛，就宣布要组建一个叫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不再保留一个单设的一个国务院的港澳办，那以强化就中共对港澳事务的全面领导。但是话说回来呢，其实刚才说了，我们说这一些职位或者这个机构的变动，坦白说，普通香港人呢，其实他对这个夏宝龙这职位变动啊，还有这个港澳部门的重组，其实都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兴趣。因为毕竟呢，现在就是经过国安法之后呢，北京对港政策大局已定，那谁做这个主要官员，其实都一样，也没什么分别。不过呢，有点比较奇怪，就是说夏宝龙这次访问香港呢，港府就特区政府的他的新闻处呢，就现在对外发放的新闻稿里面呢，还是用这个港澳办主任这个职称，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里面是什么原因。
你刚才说到香港人对夏宝龙啊的职务变动不是很有兴趣，甚至是对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这些机构啊名词什么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会很有兴趣的，就是香港基本法的23条恐怕就要立法。你自己在联合早报的报道里面你也写到，夏宝龙这次访问香港后，估计香港很快会进行基本法23条的立法。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基本法23条啊。那个香港的基本法是相等于香港的宪法啦。那么呢，这个香港基本法的第23条里面，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要自己立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府等等的这些行为啦。就很多都是指向国家安全的方面的，所以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国安法。那么呢，这个是香港回归以后，这个基本法第23条就是这样写的，要香港政府再自己去立法，做那个本地的立法。但是其实从1997年回归以来，这个23条立法就是一直没有立下去。香港政府至今只有一次提出过要对23条立法，就是在2003年，结果那时候引爆了50万人上街大游行，引起了轩然大波，结果港府就只好收回成命，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去推23条立法了。那么现在我看到很多报道，包括你的报道也说，夏宝龙这次访问香港后，估计这个23条立法很快就要推进了。为什么你们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自从香港的前2年进入这个新时代之后呢，大家都以为呢港府会很快就进行这个23条立法。当时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会进行23条立法。但很奇怪，就是说港府这2年呢一直没有动作。甚至呢就是说全国侨联的副主席卢文端，他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多次的公开表态，说这个年度呢不宜把这个基本法23条呢列入这个立法的程序里面。所以呢，就是因为卢文端这个人背景是这样子的，他一向是被外界视为是中联办的喉舌，就大家都认为他的观点他的意见代表了北京的声音。所以呢，早前呢香港特首也表态了，就说港府的目标是不迟于明年完成立法。
那也就是很快了咯。
不是，那他的意思是说不迟于明年嘛，那就是说可能会在明年才立法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这次夏宝龙这次在香港的公开讲话，他就说嘛，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乱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础尚需巩固。那其他的一位官员，中联办主任郑燕雄，他也说了，现在香港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的，远还没到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还没有到刀枪入库、马到南山，就是刀跟枪还不可以收起来，马还不可以放出去南山，还是要准备随时上马去征战。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两位中央官员的讲话，就是说未来几年对港政策还是以严治港，就是还要很严格的在香港方面做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那所以呢，就是我看他们这两位的讲话之后，我就判断港府对这个23条立法工作呢，可能会比之前我们预测的就最晚在明年立法，还会再快一点点，也就是说可能会在今年就会立法。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下半年刚好就是进入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敏感时期，那香港如果在这个时候刚好也展开23条立法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又被民进党拿来炒作，所以我觉得北京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哦，就台湾的民进党可能借香港发生的情况来告诉台湾的选民说，你看一国两制就是这样子的，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就会用这个方法来影响这个台湾选民的投票决定。
对，
香港现在已经有国安法了嘛，就是这个修例风波以后，2020年全国人大已经替香港制定了那个国安法了，已经有了这个国安法了，为什么还要23条立法呢？那么那个国安法跟23条立法的内容有什么不同？
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的疑问，有人就说现在香港社会已经是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呢，已经平静下去了，那不需要或者说没有这个紧迫性呢，就这个23条立法。不过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呢，其实两者在内容上面还是有一些分别的，
就国安法还不够严，还要再有23条。
对，所以我们就先看在基本法23条，它里面其实具体谈到说有七项的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要禁止的。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等等，有七项的具体行为。至于香港国安法呢，它里面也有提到说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罪，但对于政治团体与组织的监管等等呢，它就没有针对性的涵括在里面。
国安法没有。
对，所以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香港国安法它针对的是比较广泛的明枪明刀的要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23条的它就是针对一些具体损害到国家安全的一些行为而立法的。所以在北京眼中呢，他可能认为说虽然现在香港形势大致平静了，但是各种渗透的暗战呢仍然没有停止。比如说香港这个23条里面呢，他有提到说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或者说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那简单的说，香港的一些政治性组织如果跟一些外国性的政治性组织有联系的话呢，就会涉及到违法。那因为现在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嘛，它有很多国际性的组织跟外国的组织是有联系的，那北京就很担心说外国的政府会通过香港这些 NGO 这些组织在香港搞事，而这个呢单靠香港国安法呢未必能够应对这个新的一个国安风险，所以北京呢就说一定要立法。
国安法没有规定这个，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北京一定要很快的就希望港府就这23条立法。
那他23条立法以后，他是说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也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联系，这个范围很广哎。
对，所以假如说以后23条真的成功立法的话呢，肯定会对香港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会有什么冲击啊？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长期以来呢，它有很多外国的企业甚至是 NGO 组织，甚至有些外国的政党它在香港有分布的。你看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他们以前在香港也有分布的。那如果按照这23条这个立法这个规则来看的话呢，它就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嘛，或者说禁止香港的一些政治组织跟那些外国的相关组织建立联系嘛。那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可能很多香港的一些团体或者 NGO 就会踩到红线，所以这个是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或者是引起很大冲击的。那但是呢，可能有人说诶，你只要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也不一定。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家香港的主要是做一个环保的一个 NGO， 他是做环保不做政治，但是呢他跟一些外国的环保团体组织有联系，而这家外国的环保团体他可能背后又接受了外国政府的一些基金或者一些直接的金钱赞助。那你这样子按照这个23条来说的话，你算不算勾结外部势力呢？外国政治组织呢？虽然外国的环保团体不是政治团体，但他的这个金主或者他这个赞助大金主是外国的政府，那你这个算不算跟外国政府有一个联系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带有太多灰色地带。 所以我就担心说，万一一通过23条立法的话呢，很多香港一些企业也好，或者 NGO 也好，它会自动的跟外国脱欧，那进而就影响到香港一个国际的一个地位。
其实总的一个方向就是加紧管制啊，像夏宝龙他说的，现在还是暗流涌动，还要时刻保持警惕。其实庆城，你觉得如果是这样，就是再进一步加强管理吧，这个对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不会再造成影响呢？
这个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那第一种观点就是说，国安法还有23条立法之后呢，香港的社会政治会稳定下来，
从乱到治。
对，那一旦这个社会稳定下来之后呢，外部的一些外国还是海外投资者呢，他们就有信心回到香港继续投资，甚至是扩大投资。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法立完之后呢，会加强或者是巩固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他们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是呢，我毕竟是媒体人嘛，我们看法还是比较偏向悲观或者负面的。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香港政治上有点倾向，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叫泛国家安全，就是很多事情他都可能会觉得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然后提出一些就是防范措施或等等。那这方面来说的话，对一些外国的一些企业或者外国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以前习惯香港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城市，万一如果太多方面管得太严的话呢，可能香港就失去它一个一直以来自由的一个氛围，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多外国企业他会对来香港投资有点保留吧。
我同意，其实是个双刃剑啊，如果你不管理的话，那么越来越乱也是会影响到吸引外资的能力，也会影响到外资，但是如果你管得太紧，那么也会失去香港的一些特色，然后也会减少香港的魅力。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已经由乱到治了，而且已经有了国安法了以后，还要做这个23条立法，而且还要加紧呢？
大概有两个原因嘛。第一，就是19年的时候，北京在香港经过了一个惨痛的教训，香港就进入了一个胡政府状态，甚至说当时的这个负责的一个力量就是反对派，他们可以在街上为所欲为，就是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当时是北京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说这种事情不能重新再来了，他一定要从严治港，把这些漏洞全部完完全全堵住。所以就在这个国安法立完之后呢，也要立23条立法，把所有的漏洞全部堵住，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比较长远的，就说这两年呢，中美的关系持续紧张，就像拜登上台之后呢，两国关系好像也没什么改善。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他会要做一个最坏打算，就说万一以后中美打仗，那不一定是战争，而是用冷战。那冷战下去的话呢，香港作为一个中美中西方阵营的一个中间点、前沿阵地，他可能会成一个棋子。到时万一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做一个筹码，或者说在香港攻击你一个金融体系的话，那中国怎么防范呢？所以这个北京我觉得他官员还是很清醒的，他做好一切预先的准备，所以就把所有的一个漏洞呢，用一些法律把它修补好，以为未来的一些中美冷战做好准备。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确实是决定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会是一个十几二十几年的一个长期的国际事件啊。
对，我们都是蚁民。
蚁民，蚂蚁的蚁。
蚂蚁，对，
蚂蚁。那好，谢谢庆城给我们分析这么多，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大家再见。
这一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李怡倩，剪辑王文义。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
The state of Tennessee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the sounds are just as breathtaking as the sights. Whether that's live music at an historic music venue, the crack of an open fire at a campsite in the wilderness, or hearing kids laughing as they explore what's right around the bend, Tennessee just sounds perfect. Start planning your trip at tnvacation.com. That's tnvacation.com. Tennessee sounds perfect.